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7课了。监狱书信这个部分呢，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两课，上一课我们谈到腓利门书，那这一课呢，我们就集中来认识一下哥罗西书这一封的书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哥罗西书的背景吧。其实上一课我们也讲过了，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两封书信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保罗在这两封的书信里面有一个问安的部分，对不对？那么两封信里面问安的名字呢，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那请你翻开你的新约的圣经哈，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哈，里面有一些人的名字，留意一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你会发现一些名字，比如说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这几位人物的名字呢，在腓利门书的23节到24节也出现过的，可见呢，两卷书的收信人都很熟悉同一群的信徒，而两封书信的发信的地点和寄信的目的地也是一样的。那当时呢，我们说是寄信，其实呢，是有人来负责带这封信的。负责带哥罗西书这封信的人呢，是推基古和阿尼西姆。我们看哥罗西书的四章七节到九节，我们就知道了。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也提到阿尼西姆也是哥罗西人，我们对他的身份呢，有多一点的了解了。如果把哥罗西书对照一下腓利门书呢，我们会知道阿尼西姆当他离开哥罗西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份子，而是会有腓利门的奴隶哈。后来呢，当保罗差阿尼西姆带着腓利门书跟推基古一起回到哥罗西去哈，那么保罗这样做有一个意思，就是为了阿尼西姆回到哥罗西以后能够得到教会的接纳。这是哥罗西书的一点的背景，对于我们了解哥罗西书的内容呢，会有帮助的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他很了解哥罗西的教会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呢，先来理解一下到底哥罗西教会在当时哈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并且呢，这个教会正在面对什么危机哈？首先呢，这个教会正在面对异端的问题。其实呢，哥罗西呢是在佛吕加的一个地方，那当地呢是一个以法术、神秘宗教闻名的一个地区哈。而基督教在当时呢是属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呢，基督教是一个很新的、有一点点陌生的一个教派。而这个教会的创立者以巴弗呢又被下在监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不仅仅受着其他教派的冲击，并且他们的信心可能也有一点的动摇，会怀疑到底自己所领受的信仰是不是可靠呢？那在当时呢，有很多刚刚归主的外邦的信徒呢，也成为了异端吞噬的对象。 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始的部分呢，他很称赞哥罗西教会啊，但称赞的同时，保罗也透露出他的一点忧虑。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保罗这样的称赞以后呢，随即就为他们祷告。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节到十节，还有你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的二章二节，保罗为他们切切的祷告。保罗说，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不仅仅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并且呢，他劝勉这一群的信徒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所表达的心声。保罗的心呢，的确是紧紧的跟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系在一起的。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保罗说，他喜乐是因为看到哥罗西的信徒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从这些的线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哥罗西教会正在面对着异端的冲击。可能弟兄姊妹就会问呢、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正在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异端呢？那在哥罗西书这封信里面呢，保罗没有很详细的去描述这个异端，因为大部分的信徒都了解他们正在面对的异端是怎么样的。不过我们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里面提到呢，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那这里的智慧知识就是当时异端的术语了，保罗特地的引用这些的术语，但是他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指出，真正的智慧知识是藏在基督里面的，而不是在外界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另外呢，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又提到说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里提到的理学呢，很可能是来自当时的希腊的哲学，而人间的遗传呢，就可能跟犹太的传统有关哈、特别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六节啊，保罗这样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里面提到的饮食、节期等等啊，月朔、安息日，这些呢都是犹太传统里面的东西。那我们这样的推断是有理由的哈。那至于世上的小学指的是什么呢，就比较难以确定了，大概是指一些异教的规条吧。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二章二十三节哈，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哈。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说，这些的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保罗在这里呢提到苦待己身，大概是一种苦行的做法，也是希腊哲学当中的其中的一门。那从刚刚我们提过的这些 啊，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一些的线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在威胁着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是相当的混杂，里面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希腊的哲学，也混杂了一些犹太的信仰的传统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大概的了解一下当时的异端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哥罗西教会信徒的处境呢，会有多一点点的认识哈。其实当时哥罗西的信徒呢，或许也正受着神秘主义的冲击。其实呢，哥罗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希腊化的城市。后来呢，当有一些的犹太人移居到这个地方，结果呢，就把希腊的哲学和犹太教信仰的一些内容呢混合起来。那这个混合的迹象呢，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的十八节，保罗在这里提到呢，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里提到有敬拜天使的一些行动，很明显是异教的行为，因为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完全没有敬拜天使这样的行动的。可见当时哥罗西的信徒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其实对于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特别在一些农村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有这个通病，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混杂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了有我们民间信仰的东西，包括了有一些另外一些宗教里面的传统在里头，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常常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反省一下教会当中的传统有哪一些是属于人遗传下来的东西呢？有哪一些是真正的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的真理呢？啊，月心也很坦白的承认，有时候不容易去分辨，因为传统下来的东西呢，我们一般都很尊重，并且呢，一直都是这样的实践哈。但是呢，哥罗西书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当时教会正在面对的这个异端，就是受着一些宗教、一些异教，受着一些传统，也受着当时社会的风气所影响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承接着很多的传统，也承接着很多外界的东西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按照真理去分辨哈。这个呢，是哥罗西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七课，我们一起来认识哥罗西书。我是李月欣。那刚才我们提到过哥罗西书写作的时候一些的背景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封书信的内容里面，特别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对于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有哪一些的劝勉和教导。其实保罗呢，对于哥罗西教会的期许是非常的清晰的。一开始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就说明了，在一章二十八节，保罗希望也期望哈，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一个人。灵命的成长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自己所领受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保罗为哥罗西人祷告， 很盼望他们自从听见福音，就是真知道神的恩惠。保罗也很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以至于他们不会受到异端的迷惑，能够信心充足，这样才能够站立得稳。我相信这也是教会很多的领袖对于自己牧养的羊群心里面的一个期许。我们从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哥罗西的信徒在基督里面已经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了，虽然这些知识是藏着的。哥罗西的信徒既然拥有从神而来的真的知识，其实就不应该被假的道理迷惑。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啊，保罗就这样教导了。月星在这里呢，为你啊读出吕正中译本的信息，特别的清楚哈。吕正中的译本呢，第二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别在吃喝上，或年节月初一安息日的方面上，让人论断你们了。这一些原是以后之事的影儿，真体乃是属于基督的。在当时呢，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希腊哲学的比喻，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人在一个洞里面，就好像一只井底之蛙，没有办法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仅仅看到洞上的一丁点的一个小小的影子。但是这个影子是假的，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保罗就用了异端常用的手法，说明了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很快就会败坏了。但是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必须要持定基督，才能够得以长进。要不然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这正正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开始所说的，哥罗西书的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非常的强调真的知识，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哈。哥罗西的信徒不仅仅是在基督里，同时也是在神里。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引用了一首的诗歌来说明这个道理。信徒在基督里，信徒在神里面哈。我们留意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父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一首诗歌里面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在基督里，这是非常宝贵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八节，保罗也强调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的肢体都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不持定这位教会之首，就算我们装出一个属灵的样子，也是只有一个空壳，并不是真正的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在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唯有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才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当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但是我们单单有这个身份呢，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地步。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的劝勉就是，他们既然像世上的小学死了， 又与基督同活，所以呢，应该活出一个与一个新的身份相称的生活。这个跟新身份相称的生活呢，也不是单打独斗可以活出来的，而需要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去实践的。这是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基督徒在福音真理之道上认识了神的恩惠，就能够把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思想行为转化成为从神的知识而来的生活的方式。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或者呢说，如果一个信徒真的愿意实践真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保罗也举了一些例子啊，3:9，以前是喜欢撒谎的，喜欢互相欺骗的，那现在有了新的生命，就能够说真话了。3:11，从前有一种歧视的眼光的，歧视别人的种族，歧视别人的地位，但是现在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没有分别，任何人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意思。那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啊，保罗一些很重要的劝勉，已经举出了其中一些重点啊。那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哥罗西书里面的基督论。基督论，这是哥罗西书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当时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的信徒，他们偏向追求一些神秘的经历，过分的追求神秘的经历了，结果却忽略了基督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地位。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呢，特别要强调基督，而不是一些神秘的经验。在哥罗西书第2:9-12呢，其实是一段保罗对于基督的称颂，同时也是针对异端而发出的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罗西书的第2:9-12。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保罗不仅仅提醒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高举基督，并且保罗也针对哥罗西的信徒，他们试着有神秘经验而自高自大，指出基督的丰盛才是我们追求的真正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弟兄姊妹，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肉体上的骄傲吗？还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切切实实的追求基督的丰盛呢？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那当我们提到哥罗西书的基督论的时候，就不能不提书信开始的时候的有一首的颂歌。那在这首颂歌里面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这首的颂歌呢，其实有两个部分。第1:17呢，就成为一道的界限哈。这首的颂歌上半部分呢，就讲到基督的自由拥有，基督的创造万物，而1:17这条界限以后的下半部分呢，就讲到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这一首的颂歌可以说是上下呼应，里面呢提到基督的身份哈。我们留意经文，保罗提到基督是首生的，是神的反照，基督也是首先复生的，他是万有的起头。在颂歌里面，保罗也提到基督的工作哈。那我们留意这首颂歌里面的字眼吧，有靠他，有借着他，有为他，有在他里面， 然后又出现借着他。那么这里呢是提到救赎方面的，不仅仅是人类借着基督的工作得到医治，整个大地将来也要得着医治。所以哥罗西书的基督论是很丰富，也很值得我们细读思想的。在神的旨意当中，唯有基督才拥有中保的地位和至高的尊荣。基督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哈。那最后呢，在这一刻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哥罗西书的应用。其实监狱书信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基督论，基督救赎万有，又救赎人类。作为被救赎的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去生活呢？这个基础乃在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一节到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三章一节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有位的新约学者说得好啊，基督徒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的分别在于，我们不是先有一个好行为，而是在于我们先有在基督里的地位和身份，然后我们自然会做跟我们地位身份相称的事。这也是保罗伦理观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呢。那当然，在基督徒得赎以后，我们仍然有机会落入一种试探当中，就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所以保罗特地的提醒我们，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而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这是保罗的教导。那具体的话，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呢？三章的九节到十节提到，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天上，我们有一个盼望，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没有在上面与基督同在，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在哥罗西书的后半部分啊，包括了三章十八节到四章六节，保罗就提到关于人际伦理方面的教导了，包括父母、儿女、主人跟仆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在念这些伦理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伦理的基础在于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保罗这些伦理的教导就不是要限制我们、约束我们的规条，而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当有的相应的生活的方式。这是哥罗西书里面后半部分啊，一些伦理教导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哥罗西书就谈到这里了，下一课我们准时的再会，愿神赐福给您。